歌颂赞美他，是因为我们要赞美他。神给我们的命令呢，称颂耶和华，从来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地上的动物，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活着不是我们外面这个人活着，是里面那个人活着。我们里面这个人呢，也就是从神重生的这一个新造的人呢，他是需要在称颂赞美主里面得着满足的。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们不是说我需要来夸奖神啊，他才喜悦。神当然是他配得的荣耀，我们把他配得的荣耀归给他，本是应当的。但是在这样的称颂里，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受益。刚才注意到这三首诗歌里啊，第二首唱的声音最响啊，为什么？因为第二首是感谢神赞美他。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页的 PPT， 我们这一次用的主题呢是诗篇的103篇，这是一首大卫的颂赞诗。我就用第一节当中的一段啊做的标题，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在第一节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那我们知道呢，当我们要赞美一样事情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从里面要生出一个感动，或者说一个动力，你才能做。任何不是从里面生出来的，其实都是虚的，都是假的啊。我们在关系里啊，任何虚的假的东西呢，都其实没有任何益处。所以主跟我们是最深的关系，所以他也盼望我们是生出真正的从里面生出的感动。那这样的感动的源头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很感动要让主知道我是个好人吗？我真的很感动让主看一看我给他做了很多事吗？我真的很感动来告诉主我明白他给我做的事，阿们，对不对？你怎么会生出挡也挡不住来的感，挡不住这个感动，你就想喷出来一样，是因为什么？他给你的恩惠。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施恩典给怜悯的神，你才从里面明白他的恩典和怜悯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赞美他。然后你说，哎，那我为主做事是怎么回事？你赞美他完了之后，你自己就会去做的，是不是？你觉得你会把你所做的事拿出来说吗？你一定不会说。你说，哎呀，我就是愿意的，你别拦着我，我就是想要做，因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想赞美他。我用什么样的事来赞美他？我就用我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我来回应他。所以在主里的善行是一个结果，它的起点就是称颂。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而有资格去天堂的，我们是因为明白了神的恩典，从里面涌出那称颂赞美之后，你自然会有善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红字标出来的这一段叫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大卫，你觉得他为主做的事多不多啊？非常的多。但是你在诗篇最主要的作者之一是大卫，你会看见他每一次都是在称颂神。他想告诉后世后代来读他诗篇的人，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神是个怎样的神。他是个给你一切恩惠的神。好，那什么是恩惠呢？我们在这个营会这是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已经尝到了很多的恩惠。但是所有这些恩惠呢，它不可以和一个恩惠来比，就是给生命的恩惠。阳光、雨露、地上一切的供应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样供应是你必须的。我们看下一页，就是救赎。所以你看大卫他迅速的切换到，这是一个整个诗篇，我们会把这整个诗篇今天简单的解给大家听。他马上一讲到恩惠，他就想到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大卫写这个诗哈，他不是八股文哈，他写这个的诗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作者在做什么？他在敬拜赞美主，他在祷告之后，他已经涌出来，他要写下来。这个时候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他立刻想到称颂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在诗人的这个头脑里，立刻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他救赎你的生命，赦免你的罪孽。我想问大家，大卫他和神的关系啊，有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跟神关系拉近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哪一件事情吗？大家想一想，猜一猜。他为此写过诗篇的51篇，是他和拔示巴犯奸淫之后他写下的一首诗。你以为大卫就只是站在这里叉着腰跟你教导说神赦免我一切，我们一切的罪孽吗？大卫是不是个好王啊？是。大卫有没有做很多很多合神心意的事啊？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扫罗王如何的追逼他你全都知道，但是他有反抗吗？他有用人的方法去杀扫罗吗？完全没有。神甚至两次把扫罗王交在他手里，他也没有动手去害他。但是你想一想，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赦免他的罪。他有没有说，你来看看我是怎么以怨报以德报怨的，我是怎么对待扫罗逼迫我的扫罗的？他没有，他没有去讲他在人眼里特别好的那些善行。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赦免神赦免人的罪。大卫这个罪大不大？大。他犯奸淫，他还杀人，他还撒谎。大卫想到的是他的生命从哪里来？他的生命从神的赦免里来。我们地上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疾病啊？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因为亚当是罪人，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堕落了，在他里面生的一切的后代就都是罪人了。好，现在来问题来了，耶稣怎么样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呢？我们看见这十字架没有？在这十字架的底下是什么？是万丈深渊。在神和人之间有一个特别深的拦阻，这就是罪了。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世人这里到神那里去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在罗马书的3:23说，所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的境况，罪的后果。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你世人往前走，没有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应该会去哪里呀？地狱和深渊嘛。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之前，你还可以一样可以在这个营地里享用啊，对不对？一样可以享受它的阳光雨露啊。神要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是你走到这个深渊的边界的时候，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就是耶稣为你付的代价。神付上的代价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罗马书的5:8，在彼得前书3:18，他说他一次为罪献上，用义的代替不义的，他就是那赎罪祭，他是义的，他替你死了。现在他的死铺就了这一条通往神的坦途，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跟他恢复爱的关系。这就是恩典里面最最重要最最基础的。我们是靠着这个得救，我们也是靠着这个不断的成长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啊。然后他有别的祝福吗？有。我们在第5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3段在讲什么？ 他给你地上的供应，他给你你所需的公义，他给你你所需的教导，一切都是他在做的。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们在地上经历的一切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若没有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在地上会发生的。所以神你会看见他有他的祝福是有两个层级的，最重要的一个层级我们在前一页的 PPT 里讲了，就是什么，就是救恩呐、啊，就是个根基。你如果没有生命，你拿什么去装神其他的祝福呢？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是你不愿意去的，那你在今生有美物又能怎么样呢？你在今生别人欺负你，你总是能得到公义又能怎么样呢？一切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最终无论你是被冤屈的还是得着公义的，你最终在这地上都得面临那一天呢。这叫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里神先给的是什么？先给的是救恩，然后在救恩基础上大卫就想到了别的恩惠，对不对？你可以顺着大卫的思维，顺着他的逻辑想，他说我现在要赞美耶和华，我先要赞美他什么？先要赞美他救了我，然后赞美他什么？然后赞美他给我一切的供应。这个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神说什么？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怎么样加给你们了。我们在前一页看见的几节就是神的国神的义，你怎么成为他的子民呢？你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吗？然后其他的你所需的他就加给你了。我们看下一页。然后呢，他就想到了神的本性。大卫把神的恩典数算完之后，最大的和其他全部加给你的，然后他就想到神原来就是一个给恩典的神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还是在想，他在想在救恩里啊，神要赦免我，那他有个动机啊，因为我不配被赦免，我本来真的是犯了罪的。他这个动机怎么来的？就从他的本性里来的。所以大卫对神的认识啊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大家有没有记得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大卫怎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从这里你就看见了。因为他对神的本性认识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知道神是有公义，神会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他不长久怀怒，而且呢他不是来定人的罪的，是不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是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的。他是怎么待我们的？他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死了，他在等你做一个决定回来。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忍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总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总是在我们自己地上很多的事情里很挣扎很纠结啊。大家知不知道当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罪性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知道什么是罪性吗？罪性就是把自己当神啊。你要清楚的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会怎么样把人从原来神受造看为全是好的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变成一个样子，就是我不是神，但是我觉得自己是神。你觉得我这个话是不是很清楚地表达了人的现状啊？为什么我不是神呢？因为你要是神你就不死嘛。为什么你把你自己当神呢？你觉得你打开报纸是一上网络，是不是你发现满世界都是审判官呢？ 是不是谁才有资格审判？神才有资格审判。但是你打开手机，你一读报纸，哎，每个人都审判官。他快死了，他也要审判。怎么审判？我这件事情不该这么做的。哎，这个总理当得不好。哦，那个总统做得不对啊。对，每个人都是。然后呢，我们大到国事，小到我自己的个人的事，我都觉得我这追求这件事是最对的，我就应该这么走啊。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之所以还能在我的计划里走下去，是因为神的忍耐啊？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忍耐？ 因为我们是瞎着走的，我有罪呀、啊。我就好比，我们就好比一群要去最后受刑的囚犯，我都不知道我的结局是怎样，我还在很高兴的按着自己的计划在往前走呢。神是怎么对我们的？神是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我们昨天分享到，他已经忍了我们2000年了嘛，对不对？从耶稣来到现在，他今天依然还在等。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接着呢，大卫就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在讲神的慈爱，第二个呢在讲神的救赎。好，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神救赎是因为他的慈爱。好，他的慈爱有多深呢？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天离地有多高啊，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离地有多高呢？随着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哈，你会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就不再是指着大气层飞机飞的那一段。你是知道在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天呢？有。为什么？我用的是一个图片，是一个星空。这星空里这些星星是在地球的大气层里吗？不在，因为云层会把星星遮住。星星在哪？星星在宇宙里。宇宙有多大？这就没边了，是不是？天离地有多深呢？你说测不过来。哎，我恭喜你答对了啊，因为神的爱也测不过来。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呢？好啊，现在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地理知识啊。地球是怎么转的？地球是南北极是不动的，是吧？然后围着南北极的这个轴自己转的，是不是？好，现在呢如果你一直往东跑，你永远碰不到西的，是不是？你就一直在往东跑，你就一直在往东跑，你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如果你往西跑呢，你就永远碰不到东，你就一直在往西跑，一直在往西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东离西有多远呢？是永远碰不到那么远。大家意识到了吗？东离西有多远呢？因为地球是这么转的，所以你永远碰不到。神的爱有多深呢？永远测不透。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呢？永远碰不到。好，大卫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是一件事。为什么是一件事？我给大家解释哈。大家知不知道让我们的罪像东离西这么远，永远碰不到，这个代价有多高啊？代价有多高？好，我问你，我们在这里享用的一切的美物，耶稣是怎么赐给我们的？他说一个命令就赐给我们了，是不是？对不对？他的话一出来，雨就降下，太阳就有了，对不对？谷物就生长了。好，我们在座每一个罪人，你的生命被主赐下，耶稣是怎么赐给你的？记得刚才那个十字架吗？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哪一个代价更大呀？如果你把神，你把耶稣自己当作那永恒，当作那测不透，当作那最最无限的爱的代表的话，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把这爱全部给了你。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就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过犯离你就有多远。两个事合起来，最深的体现在哪里呀？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爱终极的表达，十字架是救赎终极的供应，两个都合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好，现在十字架你得着了吗？你要想一想，你可以想一想，假设神的爱以及他的救赎之恩已经全部给出来之后，他还有可以给的吗？没有了。那如果他没有再可以给的，这就说明这本圣经讲完了，这就说明 在后面，耶稣要再来，他就只能做什么？审判的。好，我们再往下看，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爱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呢？就像父亲爱儿女的心呢。父亲怎样爱儿女呢？这个，因为这个比较难解释哈，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都是罪人，我也是个父亲，经常爱儿女的心呢，也不是太完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受捆绑。但是呢，神只能用这样的例子和比方了啊，这是最接近的，最最接近的。因为做父母的真的是希望把最好的给儿女。天上的父，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天上的父呢？然后他怜悯我们是从一个什么角度怜悯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哎。我们死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我们本来就是尘土造的，我们最终也会回到尘土。所以神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起点本来就很低，神要把我们从尘土和粪堆中再提拔起来，恢复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得救就是回家，回到你真正的父亲那里去，他就是你的神，你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样。大卫用他自己亲身的见证告诉你，天上的父就像连续儿女一样连续你，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相就是微弱的，就是不堪的。好，我们往下看。但是世人是怎么样呢？他说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再也不认识他。啊，这个描述的太精准了。雅各书是怎么讲的？雅各书说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天边的云彩啊，出现稍时就不见了。昨晚下了一阵雨，我早上一看呢，昨天顶在上面那团云就不见了。我在想，如果那团云就是我呢，我就已经没有了。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的一生啊，就像一声叹息啊。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七十岁，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在当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呐。我们的岁月就如飞而去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这样，就像这个草是个草一样，风一吹它就没了。所以神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但问题是呢，世人很多时候我不敬畏耶和华，是因为我以为我的本相不是一吹就散的花。我们在这地上一个最大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几十年过成了永恒。大家意识到这个误解了没有？我每一个人做的计划，其实都知道这个计划也就是几十年，但是我们都把它当作永远来计划。我们就是像这草一样会过去的，神怜悯我们，他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好，我们再往下看。但是谁能得着呢？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循的人。所以你看见在神那里啊，得着他的祝福就一个方法，你信他就对了。一个礼物摆在那，你拿就对了。敬畏他的人谁会敬畏他？信他的人。你不信他怎么敬畏他？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把你敬畏他，就是你要把主权交给他，你怎么可能把主权交给一个你不信的人呢？好，在这里神就把世人分成了两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哪一种啊？是像草一样我不要的，那我的精力就像这云彩来了又走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做个选择，你说我要他，我是敬畏他的，那你得到的是什么？他的慈爱。慈爱的根基是什么？救恩。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啊？就是从救恩开始给你。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就是救赎的功，剩下的全是打包的赠品送给你的。大家永远记得哈，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在地上所规划的许多的事，全是在神送的赠品里，我们到天上会很后悔的。就是我们可能把自己的一生的光阴花在一个赠品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决定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神的慈爱最终呢，他是给到谁呢？是给到一些信的啊，你要做个决定的。你怎么信呢？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什么是得救啊？你做一个祷告就得救。你心里的信心口里说出来就得救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是因为他救了我们。如果你说我今天还没有称颂耶和华的心，你可以做一个决定，神现在依然在等你这个决定。好，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页。称颂耶和华第十九节，诗篇103，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一个大的邀请。大卫的写完这整篇诗了以后，他邀请什么？他邀请每一个明白神的爱的都来称颂，对不对？好，天使明白，仆人明白，得救的人明白。你会看见他说什么？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治理各处的，这个有意思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在地上啊，连动物到有一天都会赞美主，但是悖逆的人却不会。有一天甚至石头都会跳起来，但是人不会。因为人当他做了决定不要神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了神的仇敌，就是撒旦，他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起点是什么？是那个选择。你要称颂吗？神在等你做一个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我们知道啊，您就是如同大卫所说的啊，您在给我们一切的预备里，一切的供应里，那一切一切是从救恩起点的。我们本是罪人，但是您没有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却恰恰相反啊！您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把这救恩预备给了我们。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位信的都能回到这一个美好的事实啊，来称颂赞美他，也求您使我们今天没有信的能够在这一时刻接受他成为自己的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